各位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罗马书第六章。那么我们该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继续犯罪，使恩典显得更丰富吗？绝不可以。我们既然陷罪死了，岂可继续活在罪中？难道你们不知道，我们受洗归属基督耶稣，是和他一同死了吗？我们借着洗礼和他一同死了，埋葬了，这样我们的一举一动可以有新生命的样式，正如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如果我们和基督一同死了，也必和他一同复活。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，使辖制我们身体的罪失去力量，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。因为人一旦死了，便脱离了罪。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，相信也必与他同活。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既然从死里复活，就不会再死，死亡也不能再控制他。他死是向罪死，只死一次，他活却是向上帝永远活着。这样你们应当看自己是向罪死了，但向上帝则看自己是活在基督耶稣里。所以不要让罪辖制你们必死的身体，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身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工具，而是要像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奉献给上帝，把身体献给上帝做义的工具。罪不能再主宰你们，因为你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，而在恩典之中。那么我们在恩典之中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任意犯罪吗？绝不可以。你们难道不明白吗？你们献身给谁，服从谁，就是谁的奴隶。做罪的奴隶，结局是死亡；做上帝的奴仆，便就被称为义人。感谢上帝，你们从前虽然做过罪的奴隶，现在则忠心服从了所传给你们的教导，从罪中得到释放，成为义的奴仆。因为你们有人性的软弱，我就从人的立场向你们解释，以前你们将身体献给肮脏不法的事，任其奴役，助长不法；现在你们要将身体献给义，为义效劳，成为圣洁的人。你们做罪的奴隶时，不受义的约束，做了现在想起来觉得羞愧的事，得到了什么益处呢？那些事只能导致死亡。但现在你们从罪中得到释放，做了上帝的奴仆，这样会使你们圣洁，最终得到永生。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亡，而上帝借着主基督耶稣赐下的礼物，这是永生。
弟兄姐妹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。今天一起的来继续看这个罗马书的第六章。那你开始的时候呢，我想就是问大家，就是我相信这也是我们都是一起的这个经历哈。我们知道说在信主之后呢，我们每一个人仍然会就是与罪征战呢。每一天我们都会在犯罪，无论是在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动机、我们的言行举止，都会得罪上帝跟得罪人。那我的问题是，我们该如何做才能够就是在近前的生命里头继续的来成长？怎么样在就是以罪征战的这个同时，能够活得越来越像基督耶稣？所以这是我想在这个星期，可能下周也会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就是一起思考的一个问题哈。那希望说借着今天这段经文呢，保罗能够继续的帮助我们看到如何能够在与罪征战的同时，仍然在近前生命有成长、有长进。那上个主日你若在我们当中的话呢，保罗告诉我们，身为基督徒，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呢，我们已经不活在律法之下，而借着信心、借着信，我们已经进入并且今天仍然站立在这个恩典当中。 所以我想让大家就是熟悉这两点，我们不活在律法之下了，我们现在已经站在或者活在恩典之下。那来到这个罗马书的第五章结尾的时候呢，保罗也写了，尤其在二十节里面呢，只是哪里的罪越多，哪里的恩典就显得越丰富。那也许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哈，五章的二十节的这个教导，当时在阅读这个保罗的书信的这些会众呢，有了这些这个疑问了。比如说今天我们在第六章第一节看到的那样，他说，那么我们该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继续犯罪吗？使这个恩典显得更丰富吗？同样的疑问也出现在六章的这个十五节里面。那么我们在恩典之中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任意犯罪吗？所以保罗在这个第六章里面呢，就来解答这两个问题了。那希望说我们在看这个保罗的这个解释的时候呢，能够帮助我们更理清哈，到底活在恩典下，基本上我们不活在律法下了，我们就活在恩典下哈。到底活在恩典下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那保罗在第六章的这个答复的时候呢，他的经文当中形容了两段这个关系哈。第一段呢是在第二章第二节到第十四节，就是我们与主的关系。另外呢，在十六到二十三节呢，就是主人跟奴役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哈。所以我们分成这两大段来一起看。先来看看一下，就是六章的二节到十四节，保罗让我们看到什么哈？那保罗在那里呢，二节到十四节里面呢，他描述了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死跟他的复活。对保罗来说呢，活在恩典下就是与耶稣基督，与主耶稣基督在他的死里面认同，以及在他的生命里面认同哈，在他的死里面认同，在他的复活里面来认同。我们注意到在第三节我们看到说，或者第四节有提到哈，就是保罗用了这个洗礼的这个词汇，对不对？所以比如说第三节这样子说，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受洗来归属这个基督耶稣，是和他一同死吗？他用了这个洗礼的这样子的一个词汇哈，受洗归属耶稣基督。来到第四节呢，更加明显哈，借着洗礼和他一同死了。那虽然我在想保罗用了这两个跟洗礼有关的这样子一个词汇哈，但我在想保罗不单单是在教导有关这个水洗的一个仪式啊，与耶稣基督的认同其中的意义更加深远哈，不单单只是用水洗礼而已啊。所有信主的人，我们都已经与耶稣基督在他的死里面合一，在他的复活里面合一了啊。无论我们是否现阶段接受水洗与否啊，所以倘若弟兄姐妹你是相信耶稣的人，你已经跟耶稣的死跟他的复活有认同而且联合了，好不好？那为什么与这个主耶稣的死跟复活认同如此重要呢？原来唯有这样子哦，我们才能够向罪死去啊。那向罪死去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来看看一下现在其中的第一到第六节好不好。那在这里呢，在六章的第一到第六节，我让大家再重新的看到说，这段经文里面呢，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与主耶稣的死跟他的复活联合。所以比如说在第三节，我们受洗归属基督耶稣，是和他一同死吗？和他一同死啊。或者第四节，我们借着洗礼和他一同死了。或者第五节，如果我们和基督一同死了，也必和他一同复活。所以我想让大家就是注意一下哈，保罗在这几节里面呢，帮助我们看到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活在恩典下的时候呢，我们其实是与耶稣基督他的死联合，与他的死来认同。那唯有这样子呢，我们才能够在这个身体里面向罪死了。那想想这是多么我认为是奇妙哈，而且就是带有恩典，上帝富有怜悯的这样子的一个真理啊。那位道成肉身的主耶稣，道成肉身的主耶稣，借着他的死跟他的复活，我们这些罪人今天能够与他结合啊，与他认同，而且借着与耶稣的认同跟结合呢，我们能够向罪 死去啊。这就是保罗所指的活在恩典下或者恩典中了哈。但如果你再详细的问一下保罗，到底像罪死了这个具体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说很重要，对不对？但我想说让大家听听一下保罗是如何解释好不好。在尤其在第六节哈，三章的第六章的第六节，他说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他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一同钉在十字架上，使那个辖制我们的身体的罪，辖制我们身体的罪失去了力量，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了。我觉得这个第六节他就给了我们这个向罪死去的一个定义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保罗所指的向罪死去的这个意思，就是当我们向罪死了，就是辖制我们身体的罪失去了力量，我们也不需要再做罪的这个奴隶了。那弟兄姐妹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必须要弄清楚几点哈。首先，保罗在这里并不是在教导说，我们一旦相信耶稣、跟随耶稣之后呢，从此就不会再犯罪了。不，保罗不是在教导这一方面哈。这也是我们信主之后的一个经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在一开始就说了哈，我们虽然相信耶稣、跟随耶稣了，但天天我们还是需要悔改的，因为都在肉这个身体里面继续的得罪上帝、得罪人了。所以保罗不是在教导这一块，保罗也不是在教导说信主之后呢，我们就是一个能够完整无缺，在现今哈，完全无缺哈，完整无缺，我们不再是罪人啊。保罗也不是这个意思哈。就像一开始我们该说过，信主之后呢，我们仍然每一天都会与罪恶来征战，我们需要天天来悔改哈，为我们一切在这个身体里面得罪上帝、得罪人的一切事来悔改。知道什么时候呢？知道我们死去那一天，对不对？知道这个身体死去了，不会再犯罪了啊！或者感谢主，耶稣基督荣耀再来那一天啊，我们得复活的身子。所以保罗说像罪死了，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是辖制我们身体的这个罪，辖制我们的罪啊，已经失去了力量，我们也无需再做罪的这个奴隶。那弟兄姐妹，我觉得明白跟相信哈，明白跟相信还有确信这个真理呢，我们确实能够得到释放了。当我们活在这个恩典的时候呢，我们确实有能力，好不好？我们确实有能力对生命中的一切罪说，我不要再犯罪了。我能够有这个能力说了哈。想想这和活在恩典之前的这个光景是有点不一样，对不对？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，还没有相信跟随他之前，还没有与这个耶稣基督的死跟他的复活认同之前，我们只能够继续犯罪啊！这是我们之前的一个光景。而且犯下罪了之后呢，虽然我们会感到羞愧啊，我们会感到内疚啊，良心会受到一些谴责，但是呢，再过不久啊，我们又重蹈覆辙了。当我们被罪奴役的时候呢，这个犯罪的这个所谓的循环哈，它是一个恶性的，对不对？恶性的一个循环哈，只会越来越糟糕，而且会越来越加倍，变本加厉啊！直到我们对罪感到麻木那一天哈，麻木不仁，对不对？变得无动于衷，而且被罪带来的这个毁坏给压得喘不过气来啊！这是我们活在恩典之下之前的一个生命啊。我们如何才能够打破类似这样子罪恶的这个循环呢？盼望在哪呢？如何才能够就是不受这个罪恶所带来的奴役呢？唯有与耶稣基督联合，唯有与主他的死跟他的复活来认同，唯有与耶稣基督的死认同联合，我们才能够对罪说不，我们才能够向前迈进啊，真的是迈进啊，开始选择不再继续犯罪了。我现在有这个能力去如此做了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不仅是在他的死里面联合啊，刚我说过我们也跟他的复活，跟他的复活的生命里面也有联合。你们注意到说保罗每次提到耶稣的死的时候呢，他同时也提到耶稣的复活，对不对？所以比如说在第四节我们看到什么呢？我们与耶稣的死认同哈，我们借着洗礼和他一同死， 但是紧接着看到什么呢？这样我们的一举一动可以有新生命的这个样式哈，正如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啊，与他的死联合，与他的复活的生命联合。或者第五节，如果我们和基督一同死了，也必和他一同复活啊。或者第八节，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，相信也必与他同活。第十节又让我们看到什么呢？他死是像罪死了，只死一次，他活却是像上帝永远活着。所以看到吗？每次保罗在提到有关耶稣的死，他必定会接踵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哈。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是停留跟耶稣基督的死联合，记得我们还是与耶稣基督的复活在他里面的生活生命里面联合哈。我们若与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生命联合，那我们也能够活出这样子的一个新生命。那也就是说哈，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呢，肯定会出现张力啊。一方面呢，当我们就是跟耶稣的死认同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要摆脱，对不对？要摆脱做罪的这个奴役，要向罪死去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当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这个复活认同的时候呢，哎，我们像保罗所说的那样哈，为神而活。所以看到吗？你可以感觉到就是在这个身体里面那种张力吗？一方面要向罪死去，另外一方面呢要向上帝活过来哈。所以在十一节里面保罗就这样子说了，这样子呢，你们应当看自己是向罪死了，但向上帝则看自己是活在基督耶稣里啊。那当然接下来在十二到十四节里面呢，保罗就教导如何每一天天天来活出与主认同的一个生命啊，就在这个身子里面。所以比如说在十二节里面看到什么呢？他说不要让这个罪了辖制你们的必死的身体了。诶，我们能够这样子做了，为什么呢？已经向罪死了，使你们顺从这个身体的私欲了。十三节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身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工具，而是要像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奉献给上帝。我们能够这样子做了，为什么呢？不活在律法下了，活在恩典里头。能够这样子做为什么呢？已经与耶稣基督他的死认同，以及与他的复活他的新生命而认同了。那当然呢，这样子的一个张力呢，保罗会在尤其罗马书的接下来第七章里面哈，帮助我们看得更清楚了。而且来到这个第七章的这个结尾好像没有盼望这样子哈，因为保罗在那里呢就叹息了，对不对？那在这里呢，我想要就是让大家注意的，就是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二节到十四节里面哈，我想呢就是让我们帮助我们理解一件事情。今天现阶段哈，我们无论如何是在经历怎么样与罪的这个征战哈。今天我们是如何就是将自己的身体献给了罪，做不义的这个工具？也许我们在思想上将自己献给了罪，做不义的工具了，或者我们的心哈，不是靠着上帝，而是靠着这些私欲了，或者我们的耳朵不当听的一些事情我们去听了，我们的舌头不敢讲的话我们都说了，不造就别人的事情，或者我们的手，我们的脚，我们的眼睛，我们的整个身子。那也许今年一开始呢，就是2025年的一月份，我们给自己就是拟定了一个新的计划，在新的一年里面我要改掉这些坏习惯，下定决心来改掉这些不良的习惯，为自己设定目标，想靠着来遵行上帝的律法哈，看可不可以变得更好。当我提醒大家哈，现在已经是2025年，也接近十月份了哈，整年要过了，对不对？一年要过去了哈。看到自己在身上的一些转变吗？也许通过就是设定这些计划哈，设定这些目标，或许能够看到一些短期的一些效益啊。但再过不久呢，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原点，好像在原地踏步一样哈，回到过去一切得罪主的事情。六章二到十四节里面帮助我们看到一点，就是要打破这个罪恶的这个循环，唯一的一个方式呢，就是与主他的死跟他的复活联合，唯有凭着信心进入这个恩典，唯有凭着信心继续站稳在这个恩典， 我们才能够看到自己身上的一个改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死已经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了，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倾注内住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了，我们现在是属灵的新的一个新造人了。神他的律法他的要求已经现在刻画或者写在我们的心里头了，唯有借着信我们才能够向罪死去，向上帝活着。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哈，要改变我们任何的一些坏习惯，记得不是靠遵守任何的这个律例典章哈，做不到。不要离开主耶稣，不要离开与他的死跟他的复活联合哈。那接下来呢，来到进入到这个15到23节里面呢，保罗就是试着回答同样的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继续犯罪使恩典显得更丰富吗？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，保罗用了另外一个就是关系来形容了，就是奴仆或者奴隶哈，还有服侍他主人的一个例子。所以我们看看一下这个15到16节，他说，那么我们在恩典之中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任意的犯罪吗？绝不可以啊，对不对？你们难道不明白吗？你们献身给谁，你们服从谁，就是谁的奴隶了。做罪的奴隶结局是死亡，但做上帝的奴仆就被称为义人。所以保罗在这几节里面呢，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侍奉一个主人哈。你可以是侍奉罪，要不呢，你是在侍奉上帝啊。我们不要就是尝试的去欺瞒自己哈，以为说自己是自由人，不受任何事物，不受任何人的奴役哈。我不想侍奉上帝，那同时呢，我也不做罪的奴役，我保持中立，我既不偏左又不偏右。那倘若我们是这样子想的话呢，那也许我们对自己还不了解啊，我们对自己并没有完全诚实，又或者我们不愿意承认啊，罪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多深的一个掌控跟影响啊。那当我们想到这个奴役的时候呢，我们可能会想到的就是那些沉迷赌博不得不赌哈，倾家荡产去赌啊，或者吸毒，或者有一些暴力的人等等哈。但其他一些我们可能会或许认为说问题不大哈，比如说无伤大雅，只不过是一些闲话，对不对？在背后说人话的这些事情哈，或者眼睛哈，我们眼睛所看的东西，对一些色情网站的一些迷恋跟贪婪跟贪图等等哈，每个人都这样子做嘛，对不对呢？或者在愤怒当中所说的一切撕裂跟不造就别人的话，这些都可能在生命当中正在奴役着我们的一些罪啊。我们或许认为说这些没有太大的问题哈，因为这发生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嘛，或者我们受到诱惑的时候送不了，就克制不了自己哈，所以被他人激怒，问题不在我身上哈，是这个人身上哈。但弟兄姐妹，除非我们开始意识到并且承认哈，意识跟承认很重要哈，这一切的罪正在奴役着你我，那我们只会继续的来服侍罪，任由罪在我们的身体的部位任何来摆布哈，而不是来遵从上帝的话。而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像保罗在16节里面所说的一样哈，倘若我们继续这样子做罪的奴役的话，结局只有一个，是死亡啊。但做上帝的奴仆呢，就会被称为义人啊，被上帝算为没有罪的人。但谁能够带来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呢？谁能够真的帮助我们来悔改呢？真正的悔改呢？谁能够帮助我们来意识并且承认我们身上的罪呢？感谢主啊，是上帝啊，唯有上帝，对不对？看看十七节说什么，保罗在那里就向上帝来感恩了，对不对？他说感谢上帝，你们从前虽然做过罪的奴仆奴隶，但现在呢却忠心服从了所传给你们的教导。感谢主啊， 唯有靠着上帝他的怜悯他的恩典，唯有那富有恩典怜悯的上帝他亲自的介入，才能够带来如此大的一个转变啊！曾经是罪的奴仆，但现在呢，忠心来服从上帝的话语了。那弟兄姐妹，你看到吗？这样子的一个转变是如此的彻底啊！保罗说什么呢？他说是忠心的去服从啊，打从心里头去遵行啊，不是做给别人看啊，不是假冒为善啊。在这之前，保罗已经让我们看到，对不对？唯有上帝的恩典，唯有上帝的怜悯，能够带来我们心中的这个顺服。还记得保罗在第二章里面，罗马书的第二章里面曾经说过吗？他说这个律法的要求刻画在我们的心里头了。哎，上帝的工作不是吗？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这个圣灵呢，也唤醒了我们的良知，对不对？二章的十五节哈。或者保罗在那里呢，二章里面也提到有关这个真的割礼，对不对？真正的割礼呢，不是用我们人的手去割的，真正的割礼呢，是借着圣灵在你我心里头来进行那个割礼啊，叫我们能够去恪守谨守上帝的律例典章啊。所以无论是律法的要求刻画在你我的心，还是我们心里头受到的这个真正的割礼，这都需要，也唯有上帝能够亲自带来。所以感谢主，对不对？保罗说哈，感谢主，我们曾经是做过罪的奴仆，但现在呢，我们能够打从心里头来遵行上帝的话语了。唯有借着上帝的恩典，我们才能够打从内心去顺服上帝的话。唯有那位怜悯富有恩典的上帝，他亲自的进入到你我的生命里头，我们才能够成为上帝做义的奴仆，不再让罪给瑕疵，不再去做罪恶的这个奴隶，因为最终的结果是死亡。那不仅如此呢，我们看到说在上帝恩典当中，上帝一方面带来了悔改，但是呢，我们还能够继续在敬虔生命上能够有长进啊。所以上帝不只是亲自来动工哈，帮助我们打从心里来遵行他，但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呢，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生命里头确实敬虔生命能够有长进的，感谢主啊。我们看看这个十八到十九节说什么哈？十八节告诉我们，从最终得到释放，我们开始成为这个义的奴仆。但来到这个第十九节的时候呢，现在你们要将身体奉献给义，为义来效劳，成为这个圣洁的人。那尤其在十九节，我要强调的就是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的人，好不好？我们不会停滞不前，因为这是上帝的工作哈。他一方面开始了这个工作，但同时呢，他也会帮助我们在成圣的过程越来越活得像耶稣基督。这就是我所谓的进步了，跟长进哈。那我们知道说，要成为就是圣洁的人是一个过程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一个过程啊。打从我们相信耶稣、信靠他、跟随他那天开始啊，一直到什么时候呢？一直到我们见主耶稣基督面对面那一天啊，是一个过程，需要时间，但能够做到。在恩典之下呢，我们仍然会继续经历这个身体里头的张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方面记得吗，我们跟耶稣基督的死认同之后呢，我们会向罪死去挣扎哈，但同时我们会跟耶稣基督的复活认同，因此呢，我们会向上帝来活着。所以这里头这身体里面是一个张力哈，每天我们都会向罪死去，每一天我们都会学习怎么样向上帝来活着哈。那确实这样子，这个罪恶的身体里面的会有软弱，对不对？我们经常会经历哈，我们仍然会用这个身体得罪上帝，记得吗？我们的舌头说不造就的人话，我们的眼睛看不开看的东西哈，我们的耳朵听不该听的一些闲话哈，我们仍然会用这些身体各部位哈得罪上帝、得罪人。为此呢，我们会感到沮丧，甚至会感到失落跟失望哈。 尤其看到我们好像 每当要进两步，好像就倒退了三步啊。但我们不要灰心，弟兄姐妹，不要灰心，要继续坚持，而且要坚持到底啊，不断将这个身体献上来侍奉上帝，来侍奉公义啊。而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，当我们不放弃的时候呢，我们必定看到在自己啊，在近前的生命上能够有越来越长进，而且越来越成为圣洁的人啊。那么记住，就是上帝已经在我们的心中开始动工了啊。当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中联合，我们能够对罪说不，并且我们能够在坚持当中呢，不断的在敬虔生活进步啊。那在这里呢，我特别要强调一下哈，上帝在他的恩典当中也赐给我们彼此，对不对，弟兄姐妹哈。所以当我们彼此来团契的时候，当我们一起来打开上帝的话哈，无论是我们一起的来读经，或者是一对一哈，或者就是在成长小组里面学习，或者在祷告里面一起看上帝的话的时候，我希望我们能够继续的彼此来勉励，来激发爱心跟勉励行善啊。同时呢，我也希望我们能够越来越愿意跟弟兄姐妹分享，尤其我们与罪的这个征战啊，互相的来带导，在圣洁跟敬虔生活当中继续来成长，并且越来越活得像耶稣基督啊。那我们看到说，我们不仅是会在这个敬虔生活里头有进步啊，我们其实更会清楚看到一点啊，我们会越来越清楚看到我们曾经做过的一些罪恶啊。以前在跟随耶稣之前，我们可能认为说 OK 的这些事情，但现在跟随明白与耶稣基督认同联合之后呢，我们说啊，这些事情我们曾经做过啊，而且也知道说罪倘若不悔改会带来的一个后果，对不对，就像20到21节里面所说的一样啊，做了现在想起来也会觉得 羞耻的事情啊。得到怎么样的益处呢？那是能够导致死亡啊。那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就是反思啊，或者就是在重新思考我们曾经过的一个生命的时候呢，尤其我们所曾经得罪人的事情啊，我希望这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感受，一方面就是感受就是深深的这个羞愧之外啊，我希望这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感谢上帝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了这个工作，他让我们回转了，他让我们不再像罪了，而是像上帝活着了。因为倘若不及时悔改的话呢，等待我们的将是死亡。正如这个保罗在6章23节里面所说的一样，罪的代价就是死亡。然而如今我们既然在恩典之下了，当我们坚持不懈地将整个身体献给上帝做义的这个奴仆的时候呢，我们不仅会在敬虔生命上有长进，我希望说别人也能够看到，尤其是我们最关心最爱的人，他们看到，那不只是能够在敬虔生命里头日日成圣，当与我们联合的这位主他荣耀在显现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必得他所应许的永生。你们注意到说在22到23节里面保罗就提到了两次永生啊。现在你们与罪从罪中得到了释放，你们做了上帝的奴仆，将会使你们圣洁，现阶段啊，但是最终得到永生。23节，罪的代价是死亡，而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他赐下的这个礼物呢，则是永生啊。所以不只是能够在今生我们的圣洁生活越来越长进，更加的彼此鼓励彼此造就，但同时呢也必定有将来的盼望啊。所以保罗在5章2节里面这样子写，对不对，我们又靠着他，又靠着耶稣基督， 我们借着信进入了现在所站立的这个恩典当中，欢欢喜喜的盼望分享上帝的荣耀，就是将来能够得复活身子，与上帝同享这永恒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倘若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信心，我们已经借着信心进入了这个恩典，我的祷告是我们不要离开，不要离开，不要离开现在我们所站立的这个恩典中，因为唯有常常在恩典下，我们才能够对罪说不，我不要再让你辖制我了，你在我生命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，我靠着耶稣基督他的死他的复活战胜你，来摆脱罪的这个奴役，来做上帝的公义的这个奴仆。那虽然我们会继续经历在这个身体里面与罪征战所带来的张力，然而靠着上帝的这个恩典，我们能够不断的有长进，而且在近前的生命里头有更多的这个生命跟长进。而当我们坚持不懈，我们最终必得上帝所应许的这个永生，就是复活的身子，将来的这个荣耀。所以愿主能够真的是赐予我们力量，好不好，使我们能够继续彼此的来鼓励，常常在这个恩典当中站立，今天明天天天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